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极光光发声啦！微博大会被于朦胧洗版，明星疑似被恐吓，被中共造局，歌手黄明志被以谋杀罪调查，网爆众多疑点。缅北百家电诈集团五名主犯被判死刑，隐蔽的绝症在中国年轻人中蔓延。冤枉龙事件已经接近两个月，但是全球网友追凶的脚步并未停低，热度亦都在不断扩散，给那些不可一世的凶手带来巨大的压力。前几日李连杰专门脱衣服来自证清白，而被称为主犯的极光光日前亦都发了一条长微博，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大体内容是说，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认定为高处堕楼意外，排除他杀，证据完整，已告知家属，说自己积极配合，全程如实陈述，尊重司法结论。他还说自己沉默非心虚，而是因为丧友悲痛加上网络暴力的崩溃。他试图发声，但是担心被扭曲，现在站出来是为真相发声，为逝者证明，让受害者清白。但是网友并不卖账，有网友表示正义不是迟到了，而是瞒不住了。既然有完整证据链，请公布报告和现场监控，看得出来他们紧张了，都快两个月了，终于不办了，继续主线任务举报，直到要他们偿命，继续抵制电影和股票，讲明我们的禁语捉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紧张了。与此同时，北京日报微博账号亦都发了一则公告，称网信办将惩治泄露运动员个人私隐，其中一个条款说，特别在权威辟谣信息发布后仍大肆造谣传谣的行为，引发网友热议，他们这样讲是威权不是权威。此外，在11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2025微博世界大会期间失控，整个直播间被于朦胧三个字洗版，网友全程为他发声讨公道。消息传到海外，网友纷纷感叹，这届网友真是厉害，加油，做得好，超正。有人发现微博大会屏幕的背景好像一个人的眼睛，眼睛里面写的是生万物，而明星都好像被威吓的感觉，尤其杨幂讲话前的表情好像在崩溃状态。有网友分析，取万物这个名字，感觉如果不是早有安排，就是故意改成和献祭于朦胧的一擎落万物生呼应，很明显是杀鸡儆猴，要在座的乖乖听话，不然的话下场就是小于一样。网友纷纷表示，反正抵制就啱了。日前网上很久之前流出的一则影片被人清晰上传了字幕，人们终于知道影片里面是一个女孩的声音向刚刚堕楼的于朦胧嗌哥图图，一个女孩好像被他们挟持，说救我，还夹杂着好像于痛苦吸收和哭声，但是嗌福利的声音很有力。网友悲愤，那帮人渣恶魔全部都要落地狱。还有人发现，澎湃新闻2025年的9月10号在晚上10点34分就发出了于朦胧被传堕楼的新闻，而新闻稿写的的确是9月11号和高以翔一样。网友表示，圈内很多方面都得到了这个消息，都想抢头条，结果都是用力过猛，起跑枪就未响就跑了。此外，英国灵媒泰威廉连住两日追踪于朦胧好友郭俊臣的消息，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于朦胧的灵魂提醒他要网友追踪郭俊臣，日前他又做了直播，并且说郭俊臣已经不在这里了，在万圣节那一日被消失了，而且和他通话的另一个灵媒说郭俊臣被折磨了20至48小时。泰威廉认为又有一个人被加入了黑名单，可能是从博物馆逃出来的。泰威廉提到一个女艺人，他似乎知道 但是名字不确定，亦都被关入了地下室了。有网友在百度上查郭晋陈最后日期是10月25号播出的剧集的安排，而在2025年的10月10号郭晋陈工作室曾发文否认郭受到威胁控制。有网友表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由于下一个台风销量好惨，好多明星帮凶手电影包场，有网友挖出明星名单，亦有网友表示整个娱乐圈都有问题。此外有网友挖出10月份无数人在中国消失了。单单是10月份中国失踪的人的名单就密密麻麻，都是年轻人，亦即是说不单是明星，中国社会每个人都处在极其危险的境地。有一位网友感慨地说，于无龙事件之前，当有人给我看中国一些关于活塞器官等等很多光怪离奇的事的影片照片，我一律都不看，因为我不相信这个时代还有这么恐怖的事，觉得是有人故意造谣。而且中共不是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吗？还说要改善中国老百姓的困苦，等人民都有好日子过，看到中国突发进步，各方面几乎都领先很多，很多网红如李子七、田西小哥，影片入面的岁月正好，我当时居然相信了，还想着找些时间去看一看古色古香的江南古城，游遍中国的山水。自从于朦胧被消失后，我不断地处在震惊不可思议的情绪入面，这个时候我突然清醒，世上没什么岁月正好，都是可怕的事件，或者不是谣言，有可能是真的存在。短时间致富的背后，可能有着可怕的事件不停秘密发生着。美丽的山水、繁华的城市的另一个空间，或者有很多灵魂正在这里受苦。马来西亚著名饶舌歌手黄明志卷入一起台湾籍女网红在当地身亡的案件，大马警方宣布转为援引谋杀罪调查。不过有迹象表明此案疑点重重，背后有中共的影子。网红雪碧10月31号晚间发文惊爆他是网红圈唯一信任的好友，借有心无预警骤逝，令他情绪崩溃，喊了好耐。据报道借有心好友兼经纪人 Chris 亦都向媒体证实他在海外工作拍摄期间因为碰上突如其来的健康意外离世。三日前和他一起同框拍片的闺蜜好友仍然若无其事照常发美照，而其中一个姐妹 Yumi K 近日发布逛夜市影片，遭网友质疑你姊妹出事你好似冇事。而卷入谢有新案件的反共歌手黄明志稍早在 IG 发文回应否认吸毒，并表示之前冇回应是因为案件仲喺度调查。对于谢有心猝逝，他说深表遗憾，并曝光救护车迟来将近一个钟，打电话还被闹。黄明志还透露他收到了敲诈勒索信件，他表示如果你想继续玩，我们随时奉陪到底。联想到天娱公司刚刚在于朦胧事件中遭抵制后走到马来西亚开公司，有网友表示这个是统战部门特务伪装成娱乐公司，打击的都是中共不喜欢的人。反共歌手黄明志出事绝对与这个有关，亦有人认为他反共，马来政府是亲共的，绝对是被中共做了局，中共对东南亚地区影响太大。还有网友表示中共渗透大马不是现在的事，二三四代太子党已经剪压世界黑帮，我不肯定黄吸毒，但我相信他被造局是想他的影响力遮掩朦胧案件。在11月4号缅北电诈四大家族之一的白所成家族21名成员在深圳受审，其中白所成、白应昌等5名主犯将被处决。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报道，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11月4号一审宣判白家犯罪集团案，对白所成、白应昌、杨立强、胡小江、陈广益5人将被处决，对李福寿、李志德2人将被处决，缓期2年执行。 对郭建正、潘宪等五人判处无期徒刑，对李龙华、罗文鼎等九人判处20年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官方称百家犯罪集团依托家族武装力量，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百姓宾馆、腾龙一号楼、昌盛科技园等41个园区，招揽吸引杨立强、潘宪、燕杰峰等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绑架、敲诈勒索、组织同强迫卖淫、组织偷渡等，涉案金额逾290亿人民币，造成6名中国公民非正常离世，1人自尽，多人受伤。此外，白应昌仲结伙贩卖制造兵约11吨。公开资料显示，缅北四大家族是指2009年至2023年在缅甸北部果敢地区控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4个果敢族家族，分别是白所成家族、魏超人家族、刘国璽家族和刘正祥家族。另外，明学昌家族经常以四大家族相提并论，有时以四大家族合称五大家族，或因刘国璽家族衰落而由明学昌家族代替，另外组成四大家族。其中百家是当地势力最大的犯罪集团，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和渗透地方政治的能力，而且在果敢地区直接控制多个规模庞大的电信诈骗园区。截至目前，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案已全部进入司法程序。不过，据联合早报报道，缅甸政府打击行动过后仅几周时间，多个园区就恢复了运作。近日，缅甸军方宣称清剿电信诈骗基地 KK 园区，并以无人机和炸药炸毁部分建筑，但据民间救援人员向大纪元透露，这次的清剿行动只是应对舆论的假象。在官方打击的背后，诈骗集团正将大量人员和业务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黑区，使得人道救援行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中国，越来越多年轻人陷入一场无声的精神危机，抑郁症、焦虑症和疑病症，正悄悄成为年轻一族难以摆脱的隐蔽绝症。一位叫狗狗不要长太高的网络红人，近日分享自己长期受疑症病折磨的经历。他坦言自己曾经重复做电脑扫描、心电图、肠胃镜、血液检查等，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医院检查2次，只要身体有些异常，例如喉咙痛或者头晕，就会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他说自己会无限放大身体不适应症，而且大脑都没办法控制。这段影片在网络上引起巨大共鸣，很多网友留言表示自己都正经历同样的痛苦。有网友指出，今日这里痛，明日那里不舒服，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我觉得自己真的要病了。另一位网友指出，我以前从来不信病痛会发生在我这个年纪，自从疫情后体检发现甲状腺有问题之后，只要自己哪里不舒服就会觉得自己得了癌症。亦有人透露自己长年怀疑得了艾滋病，最开始是怕淋巴瘤，后来到艾滋病，最严重的是怕得了帕金逊，后来怀疑得了渐冻症，搞到自己真是手脚都不想理。网友慨叹，我好累。根据心理医生介绍，疑病症不是一种假装病，而是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没有病的焦虑障碍。核心症状包括疑病观念、疑病恐惧和躯体症状。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疑病症在一般成人中的年盛行率约为 1.3% 至 10%， 但是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相信讨论已经超过了数万篇。在高压高资讯密度的都会生活里面，曾经被视为老年疾病的疑病症，如今正趋向年轻化，成为一种新的隐形流行病。
美战争部长特访韩朝飞军事区，日本首次美国本土实弹演习。 中方 APEC 限台，台湾话绝不接受矮化。黄仁勋游说对中晶片无果，白宫官员联手反对。美军推进星际防御，可远程干扰中俄卫星。美卡升级中东最大军事基地，应对伊朗。11月4日，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抵达南韩，行程包括前往韩朝边境非军事区的访问。消息指克格塞斯此行重点是关注半岛安全局势与美军部署状况。随着美韩联合军演进入新的阶段，美方高层特使到访更具高度象征意义。克格塞斯在现场强调，美国将与南韩共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密切关注北韩的最新动作。仪式选在非军事区 DMZ 的标志性地点，南北韩士兵面对面站岗，经常被用于外交象征性活动。视像显示美韩双方仲检阅了军队，作为访问的一部分，重申美韩联盟对北韩的威慑。这个是美韩防长八年来头一次访问该地。韩国军方礼拜二说，北韩在克格塞斯前一日与安圭伯一同视察韩朝边境的一个钟头前，向西海的北部海域发射了至少10枚火箭。路透社报道，美方官员已透过计划预计未来驻韩美军的调遣将更具弹性，不排除在朝鲜半岛以外执行任务，以因应更广泛的安全挑战，例如协防台湾以及制衡中共持续扩展的军力。韩国网友说，克格塞斯这次来访象征意义很强，似乎是在向北韩展示同盟力量，但实际是每次北韩挑衅，韩国只能依赖美国，别无选择。另外，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情报机构认为，明年3月韩美联合军演结束后，北韩与美国举行高峰会的可能性很高。路透社报道，南韩国会议员李成权在会后表示，国家情报院认为金正恩愿意与美国进行对话，未来在条件成熟时将会与美国接触。金正恩曾讲过，只要美国放弃无核化要求，他就愿意对话。不过上个礼拜川普访韩时提议会谈，金正恩并未公开回应。尽管在韩国举办 APEC 期间未能见面，韩国国家情报院指出，其实北韩有准备与美国会谈的迹象。根据多方消息指出，北韩一直在秘密为与美国会谈做准备。10月27日，日本自卫队首次参加美国本土实弹演习，成功完成拦截高速无人机目标。演习在华盛顿州的美军训练基地雅基马训练中心进行，是联合军演雷霆崛起的一部分，亦是日方首次进行实弹无人机的拦截演习。这次演习由美军主导，日本自卫队派遣代表共同参与，约500名美国陆军和44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参与，重点测试新型防空系统与无人机作战能力。据日本公开的资料显示，自卫队在2024财政年度因紧急升空拦截而应对的中共无人机推定数量达到30架。外界认为川普有强大的外交能力，南韩总统李在明虽然亲共，但是却与美国屡屡达成协议，而川普在第一任期与北韩金正恩的互动良好，如果能够促成川金会，对中共的冲击会相当大。现在日本首次在美国实弹演习，可以想象美日的关系突破了历史新高度。这个是习近平绝不愿意见到但又奈何不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日在电视采访中表示，现阶段全球局势只有川普能够令习近平展现超劲态度。贝森特分析，美国目前政策强硬，主动主导美中竞争议程，川普在全球舞台具独特影响力，包括 AI 晶片、高阶技术、经济与外交议题。贝森特同时表示，美中领导最近一次会面气氛良好，充满尊敬，美中关系正向着更稳定的方向发展。他表示，川普与习近平预计明年将有4次会面，包括双方会谈、 分别进行国事访问，另外仲可能在明年在佛州多罗举行的 G20 峰会与中国深圳的 APEC 峰会再次会晤。网友说，从贝森特的话里听到言外之音，习指尊敬川普这句话，其实既是在赞扬川普的强势外交，暗指拜登时代的软弱失衡。川普总统冇私利，无法买通，而美国的势力展压中共，这个就是习害怕川普的根本原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明年度峰会将在中国深圳举行，引发外界关注台湾代表团的参会安全与专业问题。涉外官员透露，台湾以联合理念相近会员国，促使中方以书面形式承诺，将依照 APEC 一贯惯例，保障所有会员平等，有尊严的参与会议，并确保附中人员的人身安全。不过，中共外交官近日向路透社表示，中华台北参与 APEC 活动的关键在于遵守一中原则及相关备忘录，而非安全问题。此言论引发台湾强烈不满。台湾外交部4号晚间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享有与各会员经济体平等参与的权利。中方如果以所谓一中原则作为台湾参与 APEC 活动的前提，已严重违反 APEC 规范与精神。外交部强调，去年在秘鲁峰会期间，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施压，成功促使中共致函全体会员国，承诺保障与会人员安全与平等参与的权利。此举被视为台湾外交突破的重要成果。外交部表示，已正式要求中方信守承诺，确实依照 APEC 规则与惯例，保障台湾代表平等、尊严且安全的参与明年在中国举行的各项会议，并警告任何试图矮化或排除台湾的政治操作，都将遭到台湾与好友国家的坚决反制。另一方面，副总统萧美琴4号晚间出席台南市总工业会50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以没有名字的管，没有名字的岛聚，看不到名字的国家为喻，强调台湾在国际社会面临的处境。他表示，尽管台湾在国际上常遭打压，但凭借人民的勤奋、韧性与创新，仍被世界看见台湾的实力与存在。萧美琴指出，台南产业半世纪的变迁，展现了台湾经济的韧性与创造力。好多企业经历国际竞争之后，选择回流台湾，显示台湾的机会与希望正在成长。他承诺，政府将作为产业最坚实的后盾，积极推动数码与政令转型，增强研发与国际合作，确保台湾在全球产业竞争中持续稳健前行。萧美琴强调，即使台湾没有名字，亦凭着努力与信念，被世界看见台湾是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王仁芬最近积极游说川普放宽 AI 晶片对话出口的政策，希望允许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晶片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川普在川集会前就此向幕僚征询意见，但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川普，这样将强化中共 AI 数据中心能力，威胁美国国安，造成反效果。另外，出席谈判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亦反对开放。由于白宫高层官员的联手反对，川普最终决定在川集会上不讨论此事。格里尔说， Blackwell 晶片出口中国目前不在讨论范围内。多名国会议员亦警告，过早开放恐怕会比中共获得提升军事与情报能力的机会。辉瑞的高端 Blackwell 晶片仍维持禁令。王仁芬的游说未能改变美国政策。礼拜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当辉达最新的 Blackwell 高端晶片过时以后，亦可能在一两年内成为对中出口选项。贝森特在接受 CNBC 专访时表示，目前 Blackwell 晶片被视为美国半导体皇冠上的宝石，但是由于晶片技术迭代速度极快， 或者一年两年之后，佢就唔再系最先进嘅产品，届时就可能出售俾中国市场。佢强调呢个反映嘅系科技发展速度，而非谈判速度。当晶片被更新产品取代后，其技术敏感性将下降，因此出口嘅风险亦相对减低。美国太空军即将部署两种新型干扰武器，可以暂时切断中共与俄罗斯的情报与侦察卫星，俾五个大楼拥有三套可实际运作的反太空能力。根据彭博社11月4号报道，这两种武器分别名为梅多兰兹系统与远程无阻终端机。报道指出，新系统将分布在全球多地，部分可由美军人员远程操控，用以应对中共不断增长的太空监视与情报能力。美方强调，这些技术属防御性用途，是在保护美国与盟军卫星通讯的安全。太空军资料显示，直至今年7月，中共已拥有超过1189颗在轨卫星，其中约510颗具有侦察与情报功能，可以监测美国的航母、远征部队与太空行动。梅多兰兹系统由美国防承包商 L3Harris 研发，曾因技术延误推迟几年，目前正在进行终端训练与实弹测试，预计在本财政年度正式服役。第二套远程无阻终端机是由 Northstrat 公司与 CACI 国际有限公司共同研制，已在海外多个地点试用，但具体部署位置未公开。美国太空军表示，这些系统能够在测试阶段同时进行实际作战操作，代表美方的太空反制能力正逐步成熟。直至目前，美国已拥有三套公开承认的反太空系统，包括早在2020年启用的通讯反制系统。专家指出，这些设备虽属攻击性技术，但使用并不意味着太空战争的开始。太空安全基金会专家萨姆森表示，这些干扰器能够迅速应对军事需求，而且比太空部署的攻击系统更经济实用。为统筹干扰任务，美国太空军正建立太空电磁战术作战中心，配搭监测系统赏金猎人，来侦测美国卫星是否遭干扰，并追踪敌方卫星活动。分析指出，随着中共太空威胁，美国此举象征太空战略重心的转变，从防御地面威胁转向确保轨道优势。据 Newsweek 4号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与卡塔尔政府在礼拜一正式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启用中东首座联合防空指挥中心，标志着两国军事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央司令部礼拜一在其官方 X 账号上发布简短声明，说乌代德空军基地使美国能够向该地区，特别是对伊朗投射军事力量，应对其威胁。美军表示，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设施，可以供几千名美军人员与战机驻扎，对维持地区稳定至关重要。近月来，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再度升高。6月，伊朗曾以导弹攻击美军在卡塔尔的设施，以报复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轰炸。之后，美国与卡塔尔的军事合作显著加深。川普总统在9月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若卡塔尔领土或重要设施遭受攻击，这个是美国首次对阿拉伯国家作出此类安全保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莱德库珀上将在启用典礼上表示，美卡军事关系比以往更紧密，新的联合指挥中心将有助于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卡塔尔军方参谋长贾西姆内曼将军出席。外界分析认为，卡塔尔近年积极在中东扮演调停角色，曾多次协调以哈停火谈判，而家又获得美国明确的安全支持，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目前美卡双方正协调区域部队监测脆弱的沙特停火状态。
大灾到北京楼价只升不跌的时代终结，蔡奇刀人向内，习近平 APEC 再出臭，翻译吓到变面，王毅同德国外长通话，用稀土交换一中原则，缅甸 KK 诈骗原生患者揭救援真相，中国多地发消费券鼓励结婚。北京十月房屋成交均价跌至每平方42,500元，较2022年初暴跌接近35%。中共中央常委蔡奇强调，刀人内向显示中共高层对经济颓势和党内的忠诚度焦虑，一边是全面从严治党，一边是经济危机，红潮的风雨正在度逼近。按照中国财经媒体格隆汇最新发出消息，十月北京房屋成交均价每平方42,500元，比2022年初下跌了 34.9%。 美国评论员蔡慎坤3号在 X 平台表示，北京周边的楼价早就被减半，当年很多人相继跑到燕郊、大厂以及大兴新国际机场周边的抢房，现在烂在手里边，甩都甩不出去。有网友说，北京郊区昌平区有个地方500万的房现在300多万，500万的房屋现在300多万。网友自由人爆料称，北京市中心地区机场的四合院在5年前卖1亿2000万，今日9,300万。网友克拉卡说，不要讲卖，租都租不出，因为北京就业已经崩溃，城市中产穷到只剩低房屋，其他人能够自卖的都变现还债了。房地产专家微湖在微湖说房节目中表示，北京楼价的跌幅已经超过 50%， 甚至有很多已经超过 60%。 从这个角度来讲，没哪个地方的房屋是安全的。微房建议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金融方法俾自己的房屋变现，北京是这样的，咁上海呢，然后深圳呢，广州、杭州呢，全国所有这些城市其实都处于这种迅速下跌的当中，救援是没什么用的，所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自媒体真实中国节目中直言，党魁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正在度将中国推向大灾难时代。他指出，政治体系的高度个人化和忠诚至上逻辑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全面退化。胡力任指出，习近平执政1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倒退。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理论上应负责经济和社会治理的核心决策。不过自李强担任总理以来，国务院已被架空，重大经济决策集中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领导小组手上。经济困局的根源正在于此，习近平越缺乏信任，越要求忠诚，越害怕失控，越追求全面控制。这种恶性循环使国家治理陷入空洞化。胡力任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度上演一场隐形文革，地方官员忙于报喜不报忧，敢讲真话的人被清除，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形同虚设。胡力任强调，中国的政治危机根源在于精神文化的缺失，崇拜权力而非真理。毛泽东时代以人定胜天摧毁了理性和信仰，习近平延续了这种权力即真理的逻辑。相比之下，美国的科技和制度进步得益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规律和尊重真理的精神，而中国就在与天斗的傲慢中迷失。这种信仰缺失不单止体现在最高领导人身上，亦渗透到整个社会。官员为权力服务而非国家，民众在高压下学会了沉默，社会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 这种文化缺陷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内部改革做到自我救赎。中共中央常委蔡奇3号在人民日报发表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复杂，故此要更加严格地从严治党，显示习近平日子难过。分析认为，从蔡奇的文章到求是再民反对干部退出竞争，再到日前中国网信办发出整治负面情绪的文件，显示刚刚处置过一批高级军事将领的习近平党中央对本党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担心似乎更加严重，包括党员干部对最高领导的忠诚程度。蔡奇身为常委，兼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又是有中南海大内之称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可谓是习近平亲信的亲信，位处核心，眼观八方，监视党内高层的一举一动。他要求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分析只有两层意思。持之以恒意思就是习近平反腐败永远在中途，以反腐败保江山，清除不忠的党员。13年来中共从未似习近平这样清除了一大批又一大批，为什么要全面从严治党？只能够讲党内的问题非常严重。蔡奇文中强调的核心意思仍然是全党对最高领袖的忠诚度。如果中共全党自觉地和习近平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何必三番五次地强调呢？近日社交媒体上来自一段南韩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的现场画面，引发网友强烈的关注。习近平再度在国际场合出了情况，翻译面色大变，飞奔救场。海外 X 平台上热传一段影片，有媒体拍到10月31号各国领导人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前同坐在椅上的习近平打招呼，习快啲起身，笑面迎人，跟住就呆咗喺嗰度，尴尬咁四处张望，喺度揾翻译。画面公开后，网上立即哗然，原来呢一位中央领袖连外交寒暄都要靠其他人嘅。影片显示，翻译同王毅离习有几米之远，习表情僵硬，眼睛飘嚟飘去，象征性咁点头，就一句话都讲唔出嚟。男翻译意识到出事啦，吓到面色大变，立即快步跑咗过去。唔少网友挖苦，一个国家嘅最高领导人离开翻译乜嘢都听唔懂，冇咗小本本彻底就失能。其实呢一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唔单止讲唔出，翻唔出嚟，甚至喺川集会上面对媒体时，成个过程几乎都冇开口，亦都唔敢睇川普嘅眼睛。原因系乜嘢呢？网友总结讲，冇咗剧本，冇咗翻译，冇咗小本本，习近平就直接崩塌。彭博社报道，根据中共驻美大使4号发出的声明，强调台湾民主和人权、发展道路和制度以及发展权是中国的四条红线。3号中共外长王毅应德方请求和德国外长雅德库尔通电话，王毅向雅德库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德关系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促请德国反对一切台独行为，确保中德关系。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德国目前国内不少的汽车工业都相当依赖中国的稀土，所以这个亦是为什么德国会派出外长，希望透过外交方法去解决中国以稀土作为谈判筹码的问题。换句话讲，德国其实是和中国进行一场以稀土为武器的谈判，而中方亦当然看准了德国在稀土供应上对中国有求于人的这些心理弱点，想借此作为交换条件， 逼德国在所谓一中原则上表态支持。雅德库尔表示，德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密切各领域交流对话，推动德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王毅欢迎雅德库尔适当时访华。德国外交部10月24号表示，外长雅德库尔原定10月26号访华行程取消。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会将行程押后到另一个时间。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当然希望在这一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即使在其他地方失分，都可以在欧洲方面攞返一成。不过这个其实是全球大势所趋，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在美国和欧洲各个民主国家之中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识。换言之，王毅今次可以说是碰晒钉，这些中方的打算德国当然不可能接受，所以德国亦选择将中国这一种以利益交换的手段外交操作公之于众。余中基最后表示，王毅和习近平在南韩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面对美国和日本在所谓一中原则的这个议题上，其实完全没有拿到分，反而是严重失分。特别是美国总统一句话，台湾就是台湾，更加直接打了中共一巴，令到中方在国际场合上颜面无存。近日缅甸军方宣称清剿电信诈骗基地 KK 园区，并以无人机和炸药炸毁部分建筑，引发国际关注。接受访问的新华者揭露了园区内非人的待遇。民间救援人员透露，诈骗集团正将大量人员和业务转移到更隐蔽的黑区，使得人道救援更加困难。生还者李先生想起起自己被骗入 KK 园区的可怕经历，他因一则不限学历月薪8000元的广告陷入了陷阱，一踏入了缅甸边境的园区，护照即被没收，从此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李先生对大纪元说，每日就是敲不完的键盘，每日在度挨拳打脚踢，只要没有业绩就会被打，很多人被打到讲不出话，甚至无法正常行走，有些跛了脚，有些被打到全身浮肿，工作时间极长，甚至18小时，没有固定工资，完全靠业绩佣金，每成交一笔单能够拿到8到10分之1的提成，很多人几乎都没有收入。在那里每日都能够看到新的受害者被带入来，很多人不是被打残就是消失。10月份他被救援队救出，他表示救援队是民间组织，没有官方背景，能够被他们救出来的人非常少，很多人因为没有具体的位置信息或者欠公司钱、护照过期等原因被转卖或者弃置，永远失踪。随着缅北多地传出炸园的消息，国际舆论普遍以为诈骗园区正被彻底清除。不过救援人员就指出，这一场战斗远未结束。救援人员刘超透露，很多家属在网上看到那个园区查处了，开门放人，就以为细路仔能够出来，但我们去现场一看，人早就被转走。救援队通常透过经纬度定位或相片确认被害人位置，但多数时候这些信息早已过时，园区每日好像打游击般搬家，尤其是缅北的诈骗公司一个月要搬3-4次家。当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庙瓦底时，其他地区的园区譬如柬埔寨还在这里偷偷扩大。他说诈骗园区都在山沟沟里面，救援力量难以追踪和打击，这种情况是永远打不完打不晒的。刘超说，据他们掌握的情况，不少园区转往交通更隐蔽地区重新建设，有些甚至改名成度假村或者科技园继续营运，等人道救援陷入无限循环，被救出的人寥寥无几。对很多家属来讲， 等待变成一种煎熬。他说，能够被家人花钱赎回的只是少数，好多人仍在园区里面被折磨。那些人没有业绩就被毒打，而且连自己身在何处根本不知，根本无法和外界联系。缅北地区目前几乎全是黑区，环境恶劣，园区设施多为铁皮帐篷，那里的情况比外界想象更差。为了提升结婚率，近期以来中国多地发放结婚消费券，大约800元到1000元人民币，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网友直指没什么用的。综合媒体报道，浙江宁波、杭州、嘉兴平湖市、肇庆市和河桥区、金华市、蒲江县等多地向登记结婚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10月27号微信公众号宁波民政宣布，10月28号到12月31号登记结婚的新人可获得8张满500元减125元的结婚消费券，共计1000元。使用范围包括婚纱摄影、婚礼婚庆、婚姻咨询、休闲旅游、酒店住宿等。杭州规定，从8月28号到12月31号登记结婚的新人可申领总额为1000元的消费券。加拿大华裔作家程雪讲，所以说中共现在已将人口生育问题视为国家安全议题。过去几年我们见到他不断催婚催生，推出各种补贴优惠，小恩小惠，其实都是因为官方很担心人口持续下滑，最终会引发一连串严重的连锁危机。网友说，从消费券到现金补贴，各地催婚花样不少，但结婚成本里面的房屋彩礼占大头，这些补贴只是杯水车薪，缺的不是消费券，缺的是结婚的信心。1000元消费券能够做什么用呢？只要不结婚，悭下来的不止1000元，悭下来就是60-70万。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创低1980年以来最低纪录。32岁的刘辉因没有足够的彩礼，去年告别了一段感情。他对中国媒体半月谈讲，现在村里边娶老婆的标准配备是一套房、一辆车，还有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今年有一家人为了娶老婆，全家都没饭吃，一人结婚全家举债。中国法学专家陈玲认为，适婚年龄的青年拒绝结婚，经济上的考虑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对中共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绝望，这个是潜意识里面一个最深层的原因。很多低层草根适婚的青年真实想法是，我无能为力，我改变不到现状，那我可以消极不合作，我可以拒绝结婚，我可以拒绝生下一代。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看清楚，中国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制度性问题。在这个体制底下，年轻人看不到前途，生活没有保障，对未来一代亦都提供不到什么保障，可以说是前路茫茫。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说，这些微调可能会有少少鼓励或者促进的作用，但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情况，因为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生存条件同埋对生育的价值理念先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
中共两大军头张友侠同张星文三号喺北京出席军方会议。两人嘅讲话离唔开效忠党魁习近平嘅措辞。军内派系角力同习近平控制军队动向再度成为焦点。据中共官方媒体称，中共全军就四中全会宣讲首场报告会三号在北京举行。这个是四中全会之后中央军委集体首次亮相。但是引发外界关注的是军委主席习近平缺席了。 而且他亦罕见地未发表任何指示。张又侠在发言中提及要求官兵深刻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治国拥护两国确立，而张声文则提到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等效忠习的措辞。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四中全会上肯定是经历过一次妥协，所以而家张又侠和张声文对习表忠是正常操作。但如果你翻查年初的报道，可以看到已经落马的何卫东年初亦在军纪委扩大会议上吹捧习思想，所以这种政治表态在关键时刻都不算数，或者是他被习抛弃，或者是他反习都有可能。李林一认为，虽然习近平、张又侠和张声文都是陕西人，但他们过去、现在或者未来是不是都能够铁板一块就很难讲。不过张声文的升迁轨迹尤其引人注目，这次虽然获升为军委副主席，但就未进入政治局。外界认为张声文最终能不能够入局、何时入局值得关注，这个或者将成为军内权斗动向的重要指标。时事评论员晓雪家在自媒体指出，这篇新闻报道虽然很红，但明的人一看就明里边的水好深，最关键的人物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没有出席，这一幕才是真正的看点。张又侠、张声文和刘振立三个人同框，显然是在这里展示军委集体领导的新格局，但问题是军委主席本人不在这里，就变成了一场副手主持主席的宣讲。从制度层面讲，这个并非违规，但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是一种去习化的信号，军队不再等他发话。他说习近平缺席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场面，就意味着军队正在用体制内的语言传达体制外的真相。另一种异常现象是中共中央书记蔡奇似乎在淡化习近平。蔡奇11月3号在党媒《人民日报》发文大谈治党以及反腐，批评党内对所谓自我革命消极对待，强调要刀刃向内。有专家认为这个是在释放中共内斗升级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很明显是在淡化习，侧重提党的作用。事实上早在今年3月党建会议上，蔡奇吹捧习就明显降调。5月他在河北唐山市检查指导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的时候，亦都冇提及两个确立等效忠的语言。有评论认为，作为习近平的贴身大臂，蔡奇若果有异心，习近平的权势岌岌可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认为，从蔡奇的文章到求是再问反对干部躺平，再到日前中国网信办发出整治负面情绪的文件，显示啱先处置过一批高级军事将领的习近平党中央对本党以及中国社会现状的担心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严重，包括党员干部对最高领袖的忠诚程度、官员只是讲不去做的磨洋工心态，以及网络弥漫的负面情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则认为，蔡奇的文章其实也在针对敌对派系。四中全会有这么多人缺席，有些人并没有按照惯例成为中央委员，讲明中共权力斗争还未有完全落定。旅美政论家唐正远亦指出，蔡奇的文章释放的信号是中共军队中的习家军遭到重创之后，习近平希望以加强从严治党的方式来抓住党权，就是利用他在党政系统所掌控的刀把子进行针对性的路线斗争。不过唐正远表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大滑坡，包括体制内的很多人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在接下来的中共路线斗争中，很多官员不敢轻易站队，躺平的情况会加剧，中共的统治就会雪上加霜。中共现在已经走到垃圾时间，走到最末期。 川习贸易休战仲未够一个礼拜，北京就立即划出咗四条红线，警告美国唔好碰台湾。彭博社报道，中共驻美大使谢峰11月4日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嘅一场线上活动中，特别点名台湾民主与人权、发展道路与制度以及发展权是中共的四条红线，我们希望美方避免跨越这些界线制造麻烦，这样才有望确保脆弱的休战协议得以维持。谢峰仲警告说，无论是关税、产业或是科技领域的冲突，后来都只会走入去死胡同。报道指出，这番言论凸显出川习会达成的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仍然有很多可能破局的因素存在。同时亦显示，虽然川习会中并未提及台湾议题，但对北京来讲仍然极为重要。四大红线对美中关系其实非常之不好把握。毕竟除了政治制度和自身发展权益，台湾和所谓民主人权议题过去几十年以来一直是美中之间无法避免的界梯。哈格塞斯四号和南韩国防部长举行会议的时候就明确表示，美方考虑给予驻韩美军更多灵活性，以应对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威胁。这个表态被外界视为美国试图加强印太协调部署，以应对中共军事扩张的信号。台湾国安局评估，美中双方根本矛盾不容易解决，双方战略互相怀疑，安全威胁、科技竞争等结构性问题难解。另外，美国关切中国在台海、南海地区军事活动以及胁迫行为，并且将确保美国盟友在印太地区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研判未来美中地缘战略角力将持续升温，不容易缓解。不过川普亚洲行显示，民主供应链已经逐渐成型，一方面增加抗衡中国经济胁迫筹码，另一方面确保民主友盟经济韧性和安全。台湾陆委会则研判，川习会双方各取所需，中共对台湾将持续推动促融、促统、反独、反干涉的作为，加大2026届选的敌度。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在美中台关系中的新外交策略，亦有分析认为，中共再想对美国打台湾牌已经没用了。而这个亦都象征着川普对台湾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注意到，川普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他从来没有讲过一中政策或不支持台独这两个关键表述，这个是令到北京感到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对于川普在继续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方面，学者指出，战略模糊政策有很多诠释的空间，从而令到中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亦就不敢轻举妄动。陈世文分析说，对于美国来讲，他是用这样一种战略模糊的概念，至少令到北京担心一个最坏的状况，就是美国还是会派军队来台湾帮台湾防卫，然后北京一旦攻打台湾的时候，北京就必须要面对和美国作战的一种风险。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认为，这个就是平衡权衡的问题，现在只能够是令局势继续在模糊的状态下去保持平衡，令到中共想武统台湾的计划变成一个未来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